至圣至洁、至高无上、全能的创造主，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首先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是主导整个世界的走向。去年2020年的3月中，当州政府宣布所有的聚会都要被隔离，而且不能到教会礼拜，一直到今天已经有1年的时间。回想这1年来，我们没有办法来到教会面对面的聚会，也没有办法到教会面对面的参加团契，还有主日学，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的活动也受到限制，但是感谢主，你照样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自由地来敬拜你、查考你的话，弟兄姐妹照样彼此的相通，透过网络、透过脸书、透过不同的管道还有电话，我们谢谢主，世界在变，但是你从来不变。我们谢谢主，神，你是永远守约施慈爱的天父上帝。主啊，你向我们所显的仁爱、所显的慈爱是永远长存。我们为着你不变的爱献上感恩，我们为着你永远的应许，我们献上赞美。主在此时此刻，我们真的感谢主，已经来到2021年的3月第一个礼拜。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听到在那个郊外，在我们四周围听到鸟叫的声音，而且看到树木花草要开始长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春天已经到了。我们知道这都是你的创造，都是你的安排，整个四季都按照你的智慧来，那结出今天的果子。我们要感谢你，主啊，你为了我们创造了这一切，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今年会因着主基督的怜悯，你会恩待我们，你会扶持我们，你要坚固我们，你要让我们看见神的手没有离开我们。我们相信今年靠着主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向前迈跨一步。主啊，帮助我们在灵命上成长，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整个生活中，我们可以为主发大光，仰望神。不管我们的聚会是在网上的，或者是哪一个日子的，无论是礼拜三、礼拜二晚上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我们相信你都掌权，就是在主日第一天，你也是一样，照样与我们同在。感谢主，我们继续为这个整个在动乱的世界来祷告，不安的世界祷告。主啊，恳求神施恩，特别是疫情继续的蔓延。主啊，就在这个时候，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执政掌权，怎么样运用智慧来能让那些得到照顾的人得到照顾，特别在疫苗，仰望神，求神赐给他们智慧，能够大家得到一个安全的那个保护，求神的怜悯。我们也继续为着现在学校也在准备要开始上课，祷告，求神亲自来保守保护。无论是在家里上班的，或者是已经回到公司上班的，你就是我们的引导，仰望神带领我们的教会。我们相信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扶持。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聚会，奉主的名交托在全能的父上帝，愿你施恩，愿你向我们说话，愿你自己来掌权，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心灵诚实的敬拜。让我们透过这个敬拜，得到释放，得到医治，得到坚固，也得到安慰。感谢主，求神使用的仆人， 主啊，他身心灵全都交给你，你自己掌王权，你施恩你他，你充满他，你恩膏他，你使用他，让我们听得也被你所灵所祝福，感恩到祷告交托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那就是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那事实上应该一直念到二十四节，但是我选这三段经文，这是衔接于上个礼拜我讲的第一章的第一到第十节。那这段经文是这样记载。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识，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然后我们跳到二十四节，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十节，也就是上个礼拜我讲的，在那里介绍了什么是唯一的福音，除了耶稣基督就没有别的或者是另外一种福音。今天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唯一的福音之所以跟其他所谓的福音不同，是因为它的来源或者是源头不一样。他在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坚持他使徒的职分是从神来的，而这里他所坚信的所信所想所信所讲所传的福音是来自神自己。他被任命成为使徒的职分是从神来的，而且他今天所传讲的信息也是从神来的。换句话说，他的使徒的职分跟福音都是直接由神跟耶稣基督赐给他的。他所讲的信息不是自己的信息，而是神启示的信息。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他的福音，而是神的福音。他所说的不是他的话，而是神的话。今天我要讲第一章的从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是保罗用他自己的生活来见证福音是什么。我曾经讲过加拉太书就是围绕在福音的这个主题上。对他来说，福音是他全部的生命跟生活的中心，也是他服侍的，也是服侍的核心。他讲到他自己悔改之前，悔改的时候，一直到悔改之后，他是怎么样的人，在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都有很详细的描述。对他来说，从蒙恩到服侍，全都是神的奇异恩典。在第十三、第十四节，先讲到那个悔改之前的扫罗，他是怎么样的人。他自己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到斯提凡的殉道的时候，当时名叫扫罗的他还负责看管那些用石头打斯提凡的人的衣服。他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逼死斯提凡的共犯。当时的公会以为斯提凡的殉道是基督教的结束，哪里想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大逼迫才真正的开始。他在耶路撒冷挨家挨户的将基督徒揪出来，不分男女， 把他们关在监牢里。到了第九章，圣经讲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他并不以破坏教会为满足，他一心一意的要把所有的基督徒把他杀光光。他如此的疯狂，如此的积极，要破坏基督徒为满足。他这样的破坏为另外一个因素是什么？为了显示他为祖宗的遗传更热心，表示他对旧约律法的忠诚。他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我们都知道保罗生长在罗马基利加省的大树城，从小就被父亲送到耶路撒冷，而且接受最好的律法教育。他受教于第一世纪鼎鼎有名的犹太籍的教师，叫加马列的门下，因此他在神学方面他精通基督教教育。他相信旧约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在教中最严谨的教门里，在道德方面他热心遵守神的律法，他自认神智清醒，他为人清白。在血统方面，他常常以自己是纯正的犹太人，以神所拣选的子民为自豪。他还自己说什么呢？他自己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但他是一个偏激的狂热分子，对犹太教死心塌地，却对基督跟教会恨之入骨。圣经记载，当他跟同行的人大摇大摆的全进大马士革的那一天，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也正好是中午的时间，忽然有一道强烈的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眼睛突然失明。有一个声音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背叛我？那一次的倒地分明是与复活的耶稣基督相遇的结果，显然对他来说那是他人生的转捩点。当时他问了从古至今最简单而且很重要的问题，他所问的两个问题是关乎人生的目的跟人生的价值，也是基督徒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主啊，你是谁？他以为耶稣是一个已经被钉死而且被埋葬而死的人，可是就在那一天的中午，从大光里有一个声音回答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听到耶稣说话，却看不到主耶稣，这简直对他来说太不可思议。他突然的明白了，原来耶稣从死里复活并升天了，如今他活在高居于天上荣华的中心。扫罗过去一直是憎恨耶稣并破坏跟随他的人，现在亲耳听见主耶稣的话，也就在那一刹那间，他的良知恍然大悟，原来他所逼迫的耶稣基督是活着，并且跟教会是一体的，如同身体跟头是一体的。就在这一刻，他想起了过去对耶稣基督种种的侮辱， 是如此的邪恶跟可怕，而且又可耻。像他这样顽固、激进、骄傲、自负的人，是没有人能够改变他的。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他，改变了他，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当保罗跟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相遇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改变了。他是从我与他的关系转变成我与你的直接的关系。以前保罗跟耶稣是毫无关系的，向来都是我与他的间接关系。耶稣只是从保罗只是从耶稣门徒的口中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人。但是那天中午，主耶稣基督向保罗显现，主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刹那之间，保罗跟耶稣的我与他的间接的关系变成了什么呢？变成我与你的关系。他以前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只是道听途说，现在就是面对面了。因为耶稣基督亲自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一个我跟你的直接的关系。弟兄姐妹，当一个人真正跟主耶稣基督相遇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就改变了。神不仅是他研究讨论的对象，更是他相信、敬拜、委身还有跟随的对象。如果你没有经历到跟主耶稣基督相遇的经历，你不可能生命被改变。扫罗节制相信耶稣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神的恩典跟怜悯，因为他不可能会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保罗的归信基督实在是太戏剧化，因他曾经是极力的破坏基督徒，如今怎么会变成为基督徒，而且最后为主殉道？事实上，扫罗的转变并不是突然，也不是强迫性的。那一次在大马士革路上，并不是耶稣第一次向他说话，而是一个漫长过程中的一个高潮，是神的安排。为了回应复活的主的一个呼召，他问了第二个问题，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他要进一步的以服侍主来回应主的呼召。保罗的改变证实了他经历的奇异恩典是神恩典的福音。在第十五到第十六节，那这里讲到悔改时候的保罗。保罗的改变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前面的第十三、第十四节里面，保罗只讲到说我自己如何如何。他说：我从前是一个极力破坏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更有长进，我为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讲到我怎么样，我的成就，我做了什么。可是到了第十五、第十六节，在这里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两节经文的主词跟前面的第十三、第十四节有明显的改变，从自我中心转移到与神为中心。在第十五、第十六节里面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神把我从母腹中分别出来，是神施恩召我，是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是神的工作。换句话说，当我狂热的要破坏基督徒跟消灭教会的时候，神抓住了我，改变了我的路程，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计划。保罗告诉我们是什么，他说我的狂傲比不上神的美意。真的，他没有想到他过去跟神、跟基督、跟教会、跟人作对，是不值得怜悯的人，是罪大恶极的人，可是如今却蒙神的怜悯，是神主动的召唤他。他过去积极的逼迫基督徒，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是大骗子，但是他现在灵里的眼睛大开了，看见基督不是大骗子，而是谁呢？是犹太人盼望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世人的救主，也是外邦人的救主。神嘱咐保罗今后要传给外邦的不是摩西的律法，而是要传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是唯一的福音。他现在明白了，复活的基督启示了他，使他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他曾经是疯狂反对福音的人，但是神的恩典领到他，他在神的光照中明白，在母腹的时候，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已经被神拣选，这样的奇异恩典完全是神的工作，要强调是神的作为。保罗的得救并非是因为他在道德跟宗教上的表现，乃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从保罗的蒙恩得救，我们可以知道没有人好到不需要福音的恩典，福音的恩典，也没有人坏到不能接受福音的恩典。我再说，没有人好到不需要福音的恩典，也没有人坏到不能接受福音的恩典。神并不是因为我们有用而爱我们，神爱我们就只因为他爱我们。保罗是一个敬虔的人，但是他需要福音。保罗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但是福音仍然能够救他。保罗因此他见证他的使徒跟使徒任命以及他所传的信息都不是从人来的，乃是直接从神来的启示，这就是神的恩典。我们再继续看懂第十六到二十四节，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 他就讲到他自己悔改后的情况。保罗主要在这个地方要讲的是什么？就是他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跟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相遇之后，他说我就没有跟属血气的人商量，他没有咨询过任何的人，也没有跟耶路撒冷的使徒们谈过。那第十七节这里讲到，他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或又回到大马士革。他到亚拉伯做什么？圣经没有交代。他一待，一待就是三年之久。他跟主耶稣基督的相遇 虽然只不过是那一次一个一刹那的一刹那之间，但是那一次他的生命大翻转，是他新生命充满喜乐的开始。当时他生命改变的时候，并没有急着要报福音传喜信，反而独往单独的往亚拉伯。他借着安静默想圣经，默想他已经知道关于耶稣的生与死的一个事实，以及默想自己悔改的经历，神是怎么呼召他的。在神的光照中，他对神的启示，对主耶稣基督的呼召，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他因此得到了神恩惠福音丰盛的启示，以至于他能够在以后忙碌的传道之中，竟然写出了圣经新约的有13本书。我相信那一次他在亚拉伯的安静，也帮助他神整理了他的所读的旧约跟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他能够写出13本的书信。他在旷野的3年半，可见并没有白白的浪费。他在那里没有任何人陪读，他仿佛独自一个人面对着耶稣，耶稣是他的老师一样。他透过反省、自觉、祷告、等候，为的是要被神所使用。我称他在亚拉伯的独处是神安排的一个旷野神学院。其实在基督徒的生命中，与神独处的时间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诗人他讲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自从那一次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悔改之后的第3年，他才上耶路撒冷去见2个使徒，一个彼得跟雅各。那一次他只停留了15天，2个礼拜。他并没有从那里的使徒得到怎么样详细的教导。后来他往北边的叙利亚跟基利家，也就是他的故乡，而住在那里的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保罗。他们对保罗所知的只不过是听闻而已，听说这个逼迫教会的人现在已经变成传讲基督福音的传道人。就这样子知道，虽然保罗没有跟使徒有深交，但他们从神灵受的福音没有冲突。这个怎么可以知道呢？就是从24节我们可以知道，24节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些人呢，就为保罗的缘故归荣耀给神。总之，保罗悔改之后，并没有跟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有任何的接触跟联络。这个就证实了保罗所说的，他所说、他所讲、他所传的信息，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直接来的。也说明了一件事实，保罗的使徒的职分跟他福音的信息，不是由教会给他的，他完全独立于教会的领袖之外。他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弟兄姐妹，你看完这段第一章的第11节到24节，保罗一直讲到他的见证，告诉我们什么？保罗为什么要讲自己的见证？是要炫耀自己属灵的特殊经历吗？不是的，而是纯粹是为了要帮助当时正在软弱、渐渐离开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受到异端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要重燃 这些已经软弱的人的起初的爱心，要让他们知道当初是怎么样信主的。神的爱永不改变，变心的是人自己。保罗不厌其烦地重新讲自己的见证，是要重申福音的意义。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有重生得救的见证，只是每一个人得救的见证都不一样，奇异恩典的经历不一样，但是都是来自于神的。我们都知道有一首诗歌叫着奇异恩典，后面讲到是说有一首诗歌到后面，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很多人喜欢奇异恩典的歌，我相信做基督徒的你也有奇异恩典的故事。保罗不厌其烦见证他的恩典的故事，奇异恩典的故事。你也要讲你自己，分享你自己的故事。今天我们分享自己的故事，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帮助他人了解并寻见基督，为了要把他人指向那改变我们人生的奇异恩典的福音，而我们知道这也会改变他们的生命。我们分享奇异恩典，目的是荣耀归给神。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一生就是奇异恩典的见证。愿神赐福大家。我们现在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就是何等恩典。何等恩典的诗歌，对，那对，我以为那个时间已经过了，对，还没有。OK， 好，我们还有时间。我刚才看错时间，因为我们时间开始哈，错了。那抱歉，我在这里我还在继续讲哈。那在这里，保罗宣称自己所领受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识，也不是人所发明的。那从哪里来呢？这就是今天所读的经文要解答的。他说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保罗接着 OK， 我是往前面一点，接着他就讲说这个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保罗接着就说，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意思说神把耶稣启示给保罗，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呢？一方面神确实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把耶稣启示给保罗，保罗终于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谁，他跟活生生的基督有了个人性的接触，所以他认识了主。另一方面，保罗马上意识到他是被呼召去告诉人们耶稣是谁。所以我们可以说，神把基督启示给保罗，以至于神能够透过保罗把基督启示给世上的人。今天世界诸宗教大致 可分为两种的那个不同的宗教，第一个是天然的宗教，另外一种是启示的宗教。天然的宗教是什么呢？就是以人，就是人找神的一个宗教，就是人来追求神，以人为出发点来寻求神，根据人对神的揣摩跟推想，还有测度了神。这就是今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所发明的、所创造的宗教。而其实的宗教呢，就是不一样，就是神找人的宗教。那这个呢，也就是基督教所相信的，上帝将他自己借着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主动的启示给我们。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被启示，我们永远不明白神是谁。主耶稣基督自己也见证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是神来找我们，透过他。想想看，我们是塑造之物，如何认识创造的主呢？有罪的人怎么能够亲近圣洁公义的神呢？人如何跟神建立关系呢？当单单的从人的努力是达不到的，除非神亲自向人启示他自己。神主动启示的目的是为了救赎我们，使我们跟上帝和好，并且认识他，享受他的爱。从扫罗转变到保罗，不是因为通过教导跟训练，而是通过在基督里的启示。保罗在大马士革的经历就是神启示，让保罗见到了主耶稣基督。他对神的认识是超越了人的知识、吩咐跟遗传。神今天除了借着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启示了他自己，也借着圣经，也就是神的话，来向人说话。神借着圣经向人启示他自己，他的创造，他的救赎。意思说，如果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要认识神跟耶稣基督，圣灵也是透过圣经。其实基督教跟其他宗教除了在特性上的不同，还有很多的差异啊。那就譬如说在本质上的不同，其他宗教是讲是非善恶的宗教，但是我们基督教所讲的是什么？是生命的宗教。唯有借着悔改信耶稣基督，信才能得到生命。没有生命的人，什么善行都行不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善行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得救在先，行善在后。还有什么内容也不一样，其他的宗教是注重的就是立法规定跟诫命，还有很多的那个条文，是一个立法的宗教。但是基督教是讲福音的宗教，人只要诚心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不是靠守立法。第三个旧法不同，其他的宗教是讲什么呢？那个其他的宗教必须是做些东西才能够换回救恩，也就是 do something， 就是 do 的一个宗教。但是基督教呢，是讲 done 的这个宗教，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救恩，我们只不过是凭相信来接受就可以蒙恩，所以这个旧法不一样。第四个讲到实践也不一样，其他宗教讲是什么呢？做好人的宗教，但问题是好人难做。基督教呢是使人什么变心人的一个宗教，变心人的宗教，不是人自己做好的，乃是透过神无穷的大能改变的结果。第五个就是动机也不同，其他宗教源自于让人害怕，所以你不得不要拜他。那但是基督教 乃是讲爱的宗教。我们相信神是因为被他的爱所感化，信了以后以爱来侍奉主，对待人过爱的生活。最后是讲到结局也不同，其他宗教是因信所他们所不知的，就是未知之神，就变成一个迷信。因为无知加上信心就等于是一个迷信。基督教反过来的是破除迷信，然后我们不仅是破除迷信，而且深知守信，确信永生。那我们这个里面有很大的区别，这也就是保罗他自己讲的，基督徒是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不是迷信，我们是真心相信，结局也知道，我们深信我们的那个手啊，深知守信，而且是确信永生。基督跟保罗的福音相遇之后，保罗的生命全然改变。他悔改之前跟悔改之后不一样，他周围的人见证了他的新生命跟新生活。第二十四节讲到，他们就为我的缘故荣耀归给神。他见证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问你，你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你可以分享你的见证吗？你周围的同事跟朋友跟家人会为你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吗？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求神使用我们成为一个奇异恩典的见证人，让我们的奇异恩典能够荣耀神。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就是何等的恩典。我们起立。